想要得到爱，先要值得爱，学习好才被重视，有钱才有朋友，才被优待。当我追求被认可、被爱的美好感觉，走进教会，连祷告都带着投机心态，万一管用呢？我把神当作替我完成事情的哆啦 A 梦，我好像精神分裂，职场一套，教会一套，直到有人对我说，你要悔改。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各位亲爱的境界听友，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题目是，我的本相就是我之前所唾弃的样子。文章作者苗苗。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我从小接受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无神论教育。这种教育的确解释了我从小经历的现实。在学校里，只有学习好了才会被重视，才会有朋友。在大家族里，看到因为经济原因被亲戚区别对待，所以我从小给自己的目标就是一定要成为人上人。这样的心理就难免嫉妒和争竞，然而自己内心又特别的敏感和脆弱。记忆中有很多次，我会背后和同学去说另一个学习好的同学的坏话，破坏别人的形象来抬高自己。我也经常通过撒谎在人前塑造一个积极向上的人设，内心自私自利，又表现出很大度无所谓的样子。可悲的是，当时的我没有意识到自己一直在费力地给残败又脆弱的内心装饰盔甲，让它看起来可以更光鲜亮丽。一个信念深深地埋在我的心底，只有我变得好了才值得被爱，只有我自己强大了才可以赢得别人的称赞和尊重。我根本没有想过人生还有别的意义和价值。高中时，我第一次听到福音，是因为一个同学给我们讲耶稣的故事。从小接受的教育，让当时的我懵懵懂懂地认为那很荒唐。我带着头调侃戏弄那个传福音的同学。当时他感冒了，我故意带着亵渎的口吻说，那你别吃药了，让你的神给你治一治。周围看热闹的同学都哄堂大笑。虽然我让那个同学极其尴尬，但是他并没有跟我翻脸，我想这是基督给了他忍耐。因着他的好脾气，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不过我的信念并没有被触动，人死如灯灭，一定要过好今生，活出精彩，活得开心。家人和老师也都和我一样，我的人生已经被设下唯一的目标，考一个好的大学，所有的事情就都迎刃而解了。舍下这个目标去追求别的，都是荒废人生。后来，我顺利考上了大学，自由支配的时间更多了，思考的时间也随之增加。上了大学的我，发现自己没有如愿以偿，得到幸福快乐，而麻烦、忧郁、焦虑、愁苦似乎更多了。我感觉自己那种借着更高、更快、更强换取幸福人生的想法，好像有点自欺欺人，自己也开始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这期间有几次，我甚至开始认真地思考，活着是为了什么？难道人生的意义就在乎证明自己被人看得起吗？当然，大学的生活丰富多彩，这些严肃的问题往往一出现就被五花八门吸引人的活动挤走了。给我传福音的那个高中同学升入了和我同一座城市的另一所大学。一次周末，我去他学校找他，他邀请我去教会看看。 我清晰地记得当时牧师讲的是罗马书五章八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一直以为爱是赚来的，最重要的是自己要物有所值，但听到圣经对爱的描述，我觉得这种无条件的爱真好。在聚会结束之后，有基督徒问我是否愿意再来，我就留下了联系方式。后来团契的带领人就开始联系我，带领人是一位学姐，在她的再三邀请下，我又去了团契，大家都很敞开，尤其是在弟兄姊妹分享谈自己软弱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会有人公开承认自己不行呢？从小粉饰自己的心态就开始作祟，就算不行也不能表现出来呀。但是大家并没有嘲笑有软弱的弟兄姊妹，反而都很有爱，而且很接纳。慢慢的，虽然不彻底，我自己也开始放下了戒备。后来就开始断断续续的去小组，和团契的弟兄姊妹一起查经，渐渐承认按上帝的标准，我身上确实有一些罪，比如我撒过谎，比如我会生气，但是心里还是不服气，觉得人无完人，大家都犯过这些小罪，但也没有严重到基督徒挂在嘴边的败坏的地步吧。何况我还常参加一些志愿者活动，给拾荒者面包，在国家灾难面前我也能慷慨解囊，还会号召捐款，我怎么就败坏了呢？这时其实是我对福音仍然不理解，不理解上帝的圣洁，导致我很轻忽地对待罪。这样兜兜转转近两年，大多数时候我会借口教会太远而几乎不去教会，即使去也只是因为喜欢它的氛围，对福音的本质并没有认识。我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怕别人当我是守旧迷信。然而团契的氛围确实吸引我，耶稣也是一个有着高尚情操的道德楷模，但圣经对我来说也只是神话和故事的堆积，如同听到的女娲补天一样。遇到困难，有时我也会祷告，但那只是我不能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投资心理，和万一管用了的投机心理在作祟，谈不上相信。我总是觉得自己还是可以搞定很多事情，信仰充其量是我在世界失意时的安慰和逃避。直到大三时，一个新学妹的到来开始慢慢将我改变。之前负责带领团契的学长都准备毕业了，带这个新学妹的事情就落在了我的头上。其实那时候我忙着很多自己的事儿，不太愿意去教会，但因为不好推脱，就想着带她认个路吧，以后就让她自己去了。因此路上我特意教她怎么换车，怎么走。可谁知之后每周六晚上总是会收到学妹的短信，苗苗姐，明天咱们7:40小南门见。一开始我还觉得有点被他逼迫，有两次因为睡过头也放了他两次鸽子。后来学妹的坚持和对信仰的认真让我羞愧，于是我也试着调整自己的作息，以保证礼拜日的聚会。神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当我有更多的时间亲近神的时候，神的恩典也慢慢地向我倾倒，神的话也渐渐地进入我心里。我开始经常出现在团契清晨灵修中，而且每次去自习前先读经，有时候因为太投入，读着读着还没有开始学习就已经该吃午饭了，祷告时心里也常常充满喜乐和平安。更重要的是，我发现自己从小到大被灌输也深信不疑的信条被真正的动摇了。原来我的生命并不像流星，我的存在也不是物质的随机碰撞或是无目的的进化。神的儿子为我而死， 给了我一个重新认识自己的眼光。我不需要去证明自己，定义自己，因为我还没有出生，就已经被上帝接纳了。到了大四，找工作，我的勤奋加上当时和上帝的亲密关系，让我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心态。当同学们还在四处奔走，我已经拿到了好几个工作的 offer。出奇的顺利让我心里很感恩，我把功劳的一半归给神，更加殷勤参加教会的活动和服事，更愿意去顺服神，在弟兄姊妹中间做见证。不过越见证越觉得我的神好像是哆啦 A 梦，是为了替我完成事情，成就梦想而存在的。大四没有课，确定了其中一个 offer 之后，很快我就去实习了。当时公司招聘了应届生大概200多人，魔鬼式的训练结束后，大概只剩下了十几人。我被部门领导尤其的看重，被当作重点培养对象。新环境的认可让我渐渐膨胀，那种可以掌控一切的想法再次占据了我的心。我又开始勾勒自己的人生，和同事讨论哪里工资高、待遇好、什么时候跳走。工作被肯定时，神被我抛在了脑后。救恩确实美好，但比起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圣经里的应许像是一个概念一样，总是显得虚无缥缈。工作中的筹划和竞争让我变得神经紧张、患得患失。外表看好像自己比较上进，心里最关心的就是追名逐利，对待同事和实习生没有耐心，只顾自己，还会背后议论人等等。虽然还有残存的祷告意识，有时遇到不公义或利益受损时，就拿着不要为那恶谋成就的和道路通达的心怀不平，因为他们必被剪除之类的经文祷告来泄愤和自我安慰。但其实我因着争竞和嫉妒早已得罪了神，这点却被我忽视了。我就像是一个精神分裂的人，在职场一套处事模式，在教会又会无缝切换到属灵模式。一次教会组织的培灵会上，我向讲员咨询如何面对自己在职场遇到的委屈和不公，期待能被安慰，做好了准备，听他说出一些类似基督徒要坚忍等等的套话。结果对方却说，你根本的问题还是没有悔改，多思想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现场人比较多，讲员随后就去回答别人的问题了。我顿时感到怒从心生，什么传道人呢？有知识没爱心，不安慰我也就算了，怎么可以这么说我呢？这是我第一次在教会被这样否定，当初来教会就是因为可以被接纳，有一种舒服、被重视、被爱的感觉。因此，我对这个讲员非常不以为然。接下来，只要我一看到他，就在心里用圣经给他定罪，没有爱，讲得再好都是明的锣响的拔，于是他讲什么我完全听不进去。之后我再次带着问题去找教会领袖谈，没想到他也是一针见血。他说，你真实的状态不是处理不好这一件事情，你的问题是眼目离开了神，要思想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和我做了一个祷告，我心里自我防御的盔甲慢慢卸下来。回家后，我关起门，向神祷告。起初只是觉得委屈，不知道说什么，就只是哭。渐渐的，神让我看到，我的目光已经从他的身上偏离了，我开始靠自己的努力去构建自我价值，不再看重自己被救赎的身份。我看到自己过往的种种行为，很多时候表面宽容，但一被指出问题，就像刺猬一样，满身是刺，自我防御。圣经的话变成了我定罪别人的标尺，稍不顺心就充满恨意。以前在学校 后来在公司，我一直在背后论断别人。马太福音23:27-28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填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这说的不就是我的状况吗？恍如被当头一棒，我那藏在心里的羞耻一下就被上帝那如光一样的圣洁照亮。俯伏在神面前，仔细思想自己从接触信仰到如今生命的真实状况。我总是说自己信，但行为模式依然是为自己赚取价值感，把世界的方法带到信仰中。保罗说的真不错，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无知吗？圣经中讲到的因信得救的道理，对我来说总是觉得很空洞。怎么信就能使人称义了？这也太简单了吧。信主之后，总想要去做点什么，好让自己配得救恩。其实，我忘记了，救恩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怜悯，跟自己半毛钱关系也没有。我的信心并没有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仍然依靠自己那点可怜的能力，好像一个现代的法利赛人，将圣经当作一套自我修炼的规条，甚至当作定罪别人的标尺。听到时不是为自己听，却常常想，这道讲得真不错，某某真应该好好听听。讲旧约的时候，觉得这帮以色列人真是悖逆，神用那么大的神迹带领他们，他们却趁着摩西刚一上山就造金牛犊。现在神让我也看到了，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福音这大好的消息天天在我耳边传讲，我却去世界找寻自我救赎和价值的定义。我以前觉得自己比较大度，遇事不愿与人起冲突，可看到耶稣要求门徒原谅别人70个7次，神让我看到了自己的狭隘。嘴上的原谅也只是在别人道歉之后不让自己显得那么小气而已，其实心里已经把对方拉入了黑名单，并没有真的原谅，否则不会再次冲突的时候总是在翻着旧账。我想起自己心里经常恨人和自怜。这时我第一次认识到自己是多么可怕的一个罪人。以赛亚书的经文，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这句话让我这精心构建的人设轰然倒塌。那藏在最深处阴暗悖逆的一面被暴露了，我看到了自己本相，就是自己之前所唾弃的样子。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陷入到深深的自我否定和失望。而浪子的故事再次让我知道，神没有撇弃我。耶稣说他来是招罪人，不是招义人。即便我是这个样子，他仍如慈父一样张开怀抱等我回去，他在我的尽头给我开路了。我看到耶稣背着十字架，那是我罪的代价，我的心一下子被融化，剩下的都是感恩的泪。我这样的罪人，心里满了恶，怎么配他为我舍命呢？但他确实爱我，甘愿为我而死。上帝在基督里接纳了我，我不用靠着自我肯定或别人肯定证明自己的价值。在基督里，我的价值已经定了，我被上帝爱，是他永不丢弃的儿女。人死并不如灯灭，否则我悲伤还是欢笑，尊荣或者卑微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的人生与永生神连接，不再只有短暂的今生，我的生命不再只是为着能上一个好大学，有一个好工作，找一个好对象，生一个好儿女， 然后又努力给自己的孩子创造机会，再来一次好大学、好工作的循环。而今，我无需再用世界的好定义和证明自己，而是去享受神儿女的名分。在他眼中，我已是好的。真正的好，是上帝在基督里接纳了我。
每滴宝血为我而流，每个心法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字架上钉和地受，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或难逼迫，天离地多高，你爱多好。